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今天呢是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那么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滕志平检察官。好，当然呢今天呢滕志平检察官其实他是主任检察官。好，现在到了二审啊、哦。那么今天要来讲到的就是这个远景临检啊，盘检盘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遵守的规定啊。那当然呢有时候呢就说大家对于好像是这个执勤过头啦，或者是说诶这个到底是他执勤得当吗？好，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很得宜啊？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临检的法律定义跟定位很重要，好，尤其是在警察这方面。那警察参与社会治安的工作呢，可以分为事前的这个危害预防，譬如说啊，你看看他要帮忙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们是不是要巡逻，好，要签名要守望相助，还要值班这些都是警察的勤务哦。那么通常啊没有直接干预到人民的一些所谓的基本权，因此所以呢没有无庸特别由这个法律或法院加以来约束。那第二就是所谓的事后哦，所谓事后的犯罪侦查，它就是属于刑事侦查案件了。好，就平常跟瑶瑶搭配的这个就是刑事，好，跟我搭配的基本上就是以刑事为主，我就比较没有跟民事或者是以交通为主。那当然呢譬如说刑事逮捕搜索或者是扣押侦查调查等等。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通常就会涉及到基本权的干预，依照法律保留原则必须要有法律明确的授权好的依据，我们才会去做。那么依法定的一个程序的时候呢，就需要有所造成基本权干涉的必要跟救济的一个程序。那第一个就是危害，好，有已经危害到对方，怎么样去危害预防跟犯罪侦查，好，其实它就是一线之隔。好，如果你仔细听就会知道，我妨碍你，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我没有妨碍你啊，我只是一直都站在你前面啊，好，但是呢这个就是一线之隔，我所谓的刚刚讲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会变成是一种灰色地带，那执行结果呢常常会变成第二阶段，就譬如说过分了逮捕，就是说你已经过分了，或搜索说是扣押侦讯侦查犯罪的工作，灰色地带的警察执勤呢就譬如说临检盘查等等。好，那当然呢这个就是说在临检的法律定义跟定位基本上也让大家有一点点的概念。那真正要给你概念的人是谁？是我们的滕主任，好，不是瑶瑶。好，那主要呢待会滕主任就会好好来回答你的问题了。好，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死囚申请解释这个所谓的基本这个连申条款哦。好， 宪法法庭哦，在24号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不公开审理的这个部分。那么死囚黄春琪呢，还有一些人认为说，最高法院呢分案要点中有一个叫做连升条款，这个有违公平法院的原则。那他们想要申请释宪。那么宪法法庭呢，在24小时以不公开审理的说明会方式处理。那么现今法院哦，就所谓的最高法院刑事分案实施要点，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原审跟三审以上再行上诉的案件，这叫重大刑事案件发回更审再行上诉案件，我就这样讲。那么就要由原来承办股办理，就所谓俗称的叫做这个连升条款。好，就是说我办了我们家安安，但是呢他要上诉，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要找回我来做最上诉。好，就是不会有其他人再去介入。好，此外呢，就是说明会不公开审理，会用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不公开。好，简单讲，宪法法庭今天也讲了一件这个说明哦，就是说审理案件除了宪法诉讼法，关于譬如说他是总统副总统弹劾案件，还有政党违宪解散案件之外，并不以这个所谓的行言辞辩论为必要，所以宪法法庭可以视这个案件的性质采取譬如说能够充分的讨论，获得相关的一些裁判重要的资讯来做适当的程序。好，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三点，好，是必须公开，比如说他是总统副总统啊，或者是他是代表啊，就是一些比较大头的。那如果通知所有的一个并案审理申请案的话，申请人以及这个诉讼代理人出席这个说明会，那事实上呢也不利于对大家做一个聚焦的一个焦点那很难避免程序重复了，所以不利于所谓的案件审理的效率还有确保的一些深度，反而会让没有办法落实啊，借此机会充分的去厘清我们相关的一些宪法争议的一个本意哦。好，那当然为了确保呢没有到庭或者是其他并案的案件申请人陈述他的意见跟他的权利之外，没有经过通知到场的申请人，他还是可以用书面来向宪法法庭来说明他的意见，好，去陈述他的意见，好，是可以的，这个并没有说不可以，好，可以让这个宪法法庭来做一个斟酌。那另外一个就是叫说明会，那说明会之前呢是以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第13条第一项，它就有一个规定依据，宪法施行后，宪法法庭在处理案件尤其是个案会视情况而行。那么依宪法诉讼第19条第一项，他就有一个举行说明会进行审理是 OK 的。好的，那么在24号的说明会四个争点哦已经出炉了。首先呢，就是曾经在特案件中的刑事通常程序参与裁判的法官还有就是该案非常上诉的程序，或者是复参与裁判而未回避是否违宪或这些理由为何。那第二点就是曾经呢特定案件刑事第二审程序参与裁判之法官，后于该案经由第三，那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审撤销发回的更审案件中，那么复参与第二审之更审裁判而未回避是否有违宪。好，这是第二个讨论的。第三个就是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276号刑事判例是否违宪，好，理由是什么。那第三点呢，就是曾经特案这个参与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审裁判的法官，在该案件发回更审后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候，那复参与第三审的裁判未回避是否已经违宪，那如今由被告上诉的话，这个情形是否不同。在中华民国80年的版本最高法院第二次发回更审以后的民事 还有刑事案件上诉案件的分案实施要点的第二点呢，它的规定是否有违宪，包含的理由是什么，好，这也要说清楚。那第四点就是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第八款的规定，法官于该管案件有下列的情形之一者，那么应该要自行回避，不得执行职务。那第八就是法官曾经参与前审的裁判者，那么这该条定的前审范围是否是包括刚刚我讲的上述三种情形全部或者是其中一个。所以司法院释字第178号解释是否应该应予补充，好，让大家说明清楚，也会比较了解，不会说搞不清楚我们现在在这个为什么要闭门哦，不刚开审理，它是有原因的哦，也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好，待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去找找我们的滕主任了。
还记不记得我和你最初的相信，还记不记得孩子般简单的爱情，我们仿佛天生在一起，用不完的默契和话题，戴上了耳机，沉入曾经的回忆，幸福的回忆是追求幸福的天地，我的问候是加深寂寞的陷阱，当时无限珍藏的回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也放了这个主题哦，这个浅谈远景，临检盘查应该遵守的约定哦。那当然，这整个案件呢，主要就是因为某甲警员呢，在某日执行这个巡逻辖内的时候，以治要安要点路段执行勤务，可是骑车巡逻机车呢，行经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到 A 独自走在路边，要求 A 告知说：“哎，你的名字叫什么？身份证拿出来，身份证字号等等。”可是这个 A 呢，就以假警员哦，你又没有，我又没有做错事，你干嘛突然要查询我？拒绝要提供个人资料，所以这个假男呢，就积极的要求 A 要配合，要到派出所来查验。那么当然是用徒手拉住 A 阻挡离去之后呢，双方就开始拉扯。这个就是一个开头，好，这个叫做案情概要。哇哦，好像连续剧啊，可是这个常常是在我们的社会案件常常发生，也有时候会看得到啊，到底谁说是谁不对，还是说在某些时候是过头，还是等等。那当然待会我们会讲到了临检的法律跟定位跟定义，我刚才有特别小讲了一下，但是呢重点还是要放在哪里，放在滕检察官我们的滕主任身上了。所以呢我们要开放0237129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台湾高等检察署滕志平检察官打个招呼。主任
是大美女瑶瑶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我是高检署滕志平，
是他是我们超级宇宙大帅哥啊，又高又高挑又挺帅，好不好？哎呀，这个又会办案呐、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刑事案件啊。哎，不过讲到刚刚那个案情哦，就很像人家在看那个43台，那是什么啊？就是很像人家在讲前情提要，哦，发生了什么样的某刑案？哦，当发生的时候，哦，就是有那种感，那种 feel， 我发现你吃了峰哥的胃空峰的个口水、啊、我真的真的有时候我们在讲那个生活法律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个听，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听众喜欢听我们节目吗？就觉得哦，好像又上演了那种刑事案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不过倒是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真的就是大家蛮关心，因为有时候警察可能他比较敏感一点，你不能说他过分，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警察他的敏感度一定比我们一般的人知道，因为他自己有做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办事，对不对？所以呢他知道诶，这个人应该是有问题的。好，他可能跟我们一般的常人是不大一样，因为他这是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哦，这个临检的法律跟定位，临检法律定位跟定义哦，其实这两者好像不大同，对不对？
对，是那个瑶瑶刚刚讲的很好啊。其实我今天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哈、啊，因为我自己也在警察专科学校任教，那常常看到哈、哦、新闻媒体针对警察临检哈、哦、有一些诟病啊、哦、或有一些批评指教哈、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题目主要是要跟警察同仁，反正是跟如果警察同仁也在听的话哈、
哦、打气
要更对、是要更了解哎临检到底它的界限哦、它的界限何在。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警察其实他处理治安工作、大概有所谓的事前的预防哈、还有事后的犯罪侦查，那临检其实就介于这两者之间哈、那但是他因为常常会干预到人民的权利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从临检的流程一般来讲大概会有三个流程，就是先拦阻嘛哈、就是不能让相对人这个被临检人前进嘛哈、那另外就是盘结，就是盘问这个这个民众的这个身份，那另外还有检视检查，那这三种方式呢都会影响到人民的这个基本权哈、都会影响基本权。那影响到基本权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宪法第八条哈、这个宪法第八条就有明文规定的哈、只要是跟人民自由这个相关的哈、干预到基本权的时候，就必须严格遵守我们法律上叫做法律保留原则。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就是你做任何这个警察在做任何行为的时候，都要有法律的明确的授权，明确的规定哈、所以要依照法律来走了哈、那关于临检的部分，在民国90年其实这个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四字第535号解释哈、就针对临检哈、有揭示的，那就是有揭示的三个主要重点、那我觉得这三个重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日后的不管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警察职权行使法，或是说相关的司法实务见解哈、司法的案例哈、其实都是依照这个是大法官会议解释四至535号解释哈、来做一个判决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三个重点是非常重要哈、那这三个重点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它第一个重点是说对人实施临检哦，必须要有相当理由哈、能够足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或即将发生危害者危险
啊、
对、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哈、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临检进行之前哈、你要对在场就是这个被临检人哈、要告诉他实施的事由是什么哈、而且要出示证件哈、就是表示你是这个警察人员哈、才可以、这是第二个重点，所以你要告诉他理由，理由也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临检原则上是在现场就要把它做完了哈、那除非这个民众同意或是说有无从确定身份的情形，你才可以要求他到警察局 进行盘查。
嗯，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如果临检一发现，哎，这个身份已经查明之后，你就要赶快让民众离去哈，不得有任何拖延。我想这三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原警在临检这个情况之下，基本上他都会出示证件啦，基本上他不用出示，他就穿制服了啦，
哈，制服，对，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了，除非他是便衣，哈，这个直接了当讲。好，这个跟我们家帅哥出去办案最开心的就是躲在他后面看不到我的人，就像人家
哦，对对对，我们都是远景冲第一线，我们在后面这个帮他们在场注视，
不，然后我又躲在他那个藤主任后面，那就更娇小。刚刚我已经被上面人吐槽说，人家都比我高大两倍，你就知道，我是小个，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大个儿啊。哦，
小芝麻，
对，我是小芝麻，好吗？所以呢，哎呀，这个变装啊，变形啊，是很厉害的啊。不过倒是有一个事实啊，曹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临检，他说是不是应该是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时候，就在口气上面，是不是也是应该要跟民众有一个这个 SOP？ 哦，
对。我想很重要，当然你第一个你临检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嘛，齁，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大除了四至五三五号解释之外，齁，
嗯，
那五三五号解释之后呢，这个我们立法院也制定了所谓的警察职权行使法，齁，
嗯，
那我们等一下就说它是叫警职法，齁，
嗯，
警职法第六条它就明文就规定你要符合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去临检。
他如果觉得他怀疑你不行吗？他有穿制服，
不能单纯怀疑啦，齁，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
嗯，
那像六条他就规定了几个法定的事由，齁，
嗯，
什么情况，那我们比较常看到的，齁，
嗯，
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你要合理怀疑，齁，
嗯，
这个被临检人有犯罪嫌疑或是犯罪之余啊，
嗯，
这是第一种情况。
嗯，
那另外一种情况也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是有事实足以认为，齁，哦，是要防止这个被临检人或是他人的生命身体的具体危害，
嗯，
齁，哦，有认身份的必要，齁，哦，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行进指定的公共场所路段或管制站，嗯，就我们常被酒驾
啊，
酒测，齁，嗯，酒测，对，被拦检的，齁，哦，就是这种情况。
嗯，
那刚刚就是有提到什么？你可以
曹先生
的吗？
曹先生问说，曹先生说，这个口气上面是不是应该在教育的时候，就是要跟民众有一个 SOP？ 还有现在林小姐问说，她被临检的时候被打开她的包包，私人包，还有被全身摸，这样子对吗？是女生摸？
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就是可不可以收包包哈，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讲到。那我们先再回到刚刚，就是你不能用刚刚瑶瑶大美女有提到，你可以用猜的吗？不能啊，哈，
嗯，
我们一定要有合理的怀疑，哈，
嗯，
那合理的怀疑就是你要有客观事实做一个基础，哈，
嗯，
那依照专业警察的执法经验，哈，
嗯，
所做成的合理的推论或推理，而不是单纯的臆测，哈，
嗯，
那我们说什么情况呢？譬如说，有情报判断，哈，
嗯，
对，或是说现场观察啦，
嗯，
或是环境啊，或其他状况，
嗯，
来综合研判的，哈，你不能就用猜的，哈，
嗯，
而且这些理由一定都要是，哦，我们刚刚讲的几个法定理由，
嗯，
才可以，哦，对，是，
嗯，
当然是这样，
嗯。
那你说 SOP， 我想这个在警政署应该都有定一个 SOP 啦，我们现在是哦，服务人民为最重要，哈，哦，
嗯，
所以 SOP 应该也是有。哎，对，
嗯，
是。
还有林小姐说她被搜身，然后还被打开包包。
对，打开包包的部分，我们看看，就是说哈，目前在我们刚刚说警职法哈，警职法的第七条哈，
嗯，
它是有规定，就是说可以用目视或是拍搜检查哈，
嗯，
那这个目视或拍搜检查主要的目的是在保护执行的警察同仁。 就怕他会有危险嘛，哈、哦，
嗯，
就像我们这次那个外役间的，
对，
这个逃出去的那个嫌疑人在台南就是杀两个警察，
嗯，
对，杀了两个警察，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个执勤的警员，哈、哦，
嗯，
所以他这个就是简单的搜，这个搜身，
嗯，
但是我们实务上我们对于这种搜身，哈、哦，
嗯。
定的也很非常严格哈，
嗯，
就是不在运用上必须是有明显的事实哈，足以认定这个被临检人有携带足以致杀、致伤或伤害他人生命、身体的东西哈，
嗯，
才可以检查他的身体和所携带的物品哈，
嗯，
所以说这个搜身绝对是一个例外情形。哦，只有在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哈、哦，这情形才可以哈、
嗯，
所以不能随便搜的哈，顶、多是你只能目视哈，比如说，
请你打开我们看一下这样子，
对，目视嘿，对，然后当事人也这个被临检人也同意的情况下哈。才可以
了。嗯，是，而且呢，基本上，刚刚李小姐问这个哦，这个刚刚她自己也有讲说，搜身的是女性警察，对，基本上我们有，只要是女性的话，我们都是以女性警察来去做搜身的。
对，
不会是男性的，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最后30秒来，让我们的最帅的帅哥来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我是认为说，就这样，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警察临检一定要符合这些事由哈、
嗯、
如果说他是不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大法官会议解释535、哦
嗯、
或是、哦、也不符合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警执法第6条的相关事由，没有这些事由你就要临检我、哦
嗯、
这个被临检人是可以拒绝的
哦大家有听到
说对是可以拒绝的、哦他没有理由、嗯、而且他不讲理由，我们刚刚有讲了齁，你一定要讲出你临检，
嗯，
如果他有不讲或是讲的不对，
嗯，
我们民众都可以拒绝齁，
嗯，
也没有告知姓名或年龄资料的一个义务啦，
嗯，是，
那
嗯
对，但是我们也要提醒执勤的员警齁，
嗯，
我是建议他们齁最好把警执法
哦，
第6条它的相关事由哈、哦，
嗯，
法律有哈、哦，还有大法官会议解释535，我们刚刚讲的节。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